于进华不负父望，在父亲方正、厚道、公平、诚信、立业原则的教诲之下，从全面质量管理、产品信用管理两方面入手，使吉尔达产品质量和企业信用价值及品牌价值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吉尔达产品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额突破了2亿元，成为温州银行的资信企业。吉尔达的资信品级很高，用于进华的话来说，很多银行要排队和吉尔达做业务。在温州，我们要贷款不用担保，不要抵押，只有信用就可以了。在发展自己企业的同时，于进华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还有肩头的重任。1994年、95年连续2年时间，他选择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大做广告，率先打出了温州制造的大牌子，理直气壮。此举起到了张扬正义、重拾信誉的作用。经此一举，吉尔达也成为家喻户晓的温州名牌皮鞋，而且找回了温州真品皮鞋被损害的颜面，也使之从阴暗角落走向了大庭广众。信用温州口号的提出和切实实践，为温州带来源源不断的订单，同时也带来挺直腰板、堂堂正正行商的名分。今昔对比，温州人深刻认识到诚信是商业精神的精髓，体会到了诚信和利益休戚相关的道理。1999年12月份，鞋商王振涛再赴杭州，在市郊放火烧掉了2000多双假冒温州品牌的伪劣皮鞋。对于温州制鞋而言，由仿别人被焚到焚别人所仿，同一地点两次焚鞋，焚火之意不同，被焚之鞋也不同。从中我们至少看到了一点，温州品牌在社会上的地位变了，认可提升了，名声正气了，分量也更重了。温州其他行业的有识之士也都高举着诚信的大旗，身体力行实践诚信，并且享受着诚信所带来的成功喜悦。正泰集团之所以能够在假冒伪劣的环境当中脱颖而出，发展壮大，喜获中国低压电器行业第一批被认定的驰名商标的殊荣，成为中国工业电器公认的名牌，也是源于坚守诚信。随着中国加入 WTO， 商品经济的大潮已经在全国汹涌澎湃，现代市场经营离不开诚信这种传统商人所坚守和推崇的品德，因早期经济浪潮冲刷而成为中国社会一种稀缺资源的诚信二字，现在已经逐步的回归。温州的诚信之风不仅在该地回归的及时彻底，而且影响到了国内其他的一些地区。重庆市总商会浙江分会办公室主任王应奎耳闻目睹温州商人的所作所为，他说，温州商人在重庆的最大贡献就是把诚信带到了重庆。重庆商贸集团导购经理刘先生也认为，和温州人做生意，一是安全，二是放心。而今重庆商界说起温州商人也是赞不绝口，夸赞之词当中最重要的词汇就是他们讲义气、讲信用。这样的口碑的确是来之不易，借着这种诚信之风，温州商人必将在行商之途走得更加轻松、更加顺利，同时也走得更宽和更远。
温州人的生意经，人无信不立。温州商人非常讲究诚，以诚待人，把诚与信列为商业精神的重要内容。
诚信是经商之本，经商的大忌就是轻诺寡信，乱开空头支票。温州商人非常讲究诚，以诚待人，把诚信列为商业精神的重要内容。讲诚实，重信用，求质量，这是温州人经营最基本的原则。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认为，诚信顾名思义就是诚实和守信，具体来讲就是对企业所做的承诺要负责。他认识到在竞争过程当中，有一些不那么重视诚信的公司，为了在短期内抢占市场，做出了过度承诺又无法实现，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失去了客户的信任。 失信也许可赢一时之力，但一定会失长久之力。诚信是做人的原则，同时也是做企业的必须，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不讲诚信的人，没有人愿意跟他打交道，而不讲诚信的企业，也没有人和企业愿意与他共事。正泰集团把产品的质量和信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集团总裁南存辉对此有着始终不懈的追求，这体现在正泰集团有将近500人的质检队伍，每个人都牢牢地守着质量这道关口。几年当中，先后有7名经理级人员因为产品质量问题受到了惩处，有位受到停产整顿处分的下属公司经理是南存辉的亲戚，被处罚之后很委屈，辩解说，这我的产品质量虽然达不到内控标准，但是也并不比本地同行差呀，上百块钱的产品利润已经降到了三角钱还不准卖，这一停产一退货，算算几千万的产值，他得损失多少啊。南存辉对此却并不退让，正色道，你这算什么话，这个认识有问题，我们要创的是世界名牌，质量停留在本地水平，他能说出世界名牌的话吗？1993年12月，正泰集团一批产品要出口到希腊，这是这个企业产品第一次出口欧洲市场。然而就在产品装箱上车准备运往港口时，南存辉赶到了仓库，要对产品进行最后一道检查。检查发现产品外观色泽上有些差异，而其他方面都符合质量标准，但是南存辉还是皱起了眉头。工作人员看到南存辉的脸色不对，害怕他按照惯例又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于是就想做一下解释，但是南存辉却挥挥手，不容解释的果断下令，这批货不能发，所有产品全部开箱检查，直到没有一点问题为止。负责运输的经理急了，提醒南存辉，这样一来就要耽误船期，如果不能够按时交货，外方会提出索赔啊。南存辉一言不发，只是冷脸站着，在场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只好按他说的做。计算的结果是船期一定会耽误，对此南存辉毫不迟疑，大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了两个字，空运。他的话音未落，大家都惊呆了，如果由海运改为空运，这批货非但赚不了钱，而且还要亏损80万元人民币，但是南存辉还是这么做了。这件有关产品质量的事儿，对正泰集团公司的员工来说很快就过去了，但对南存辉来说却长记在心间。在一次公司千人质量动员会议上，他再一次举了这个例子，并且响亮地说出让公司和社会都为之振奋的话，我们宁愿少得1亿的产值，也不能让一个不合格的产品流向市场。
温州人的生意经，一个人的发展可以靠三种力量，才能力量、经济力量和道德力量，但很多商人只看到前两种力量的作用，而不愿承认第三种力量的存在。事实上，被大家所惯常忽视的第三种力量，却往往在经商活动中以一当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诚为本，诚信为先，一顺俱顺，温州商人的魅力就证明了这一点。
经济学家们认为，早期温州经济的形成得益于两个利器，一是模仿，二是跟风。跟风当然不同于模仿，它和模仿互为表里，是模仿的延伸或延伸。跟风与模仿相近而且互为依伴，造就了温州家庭企业之间的互助和合作，相争和相学，因而使得温州经济形成了一片茂密的森林，形成了一种团体的优势。历史总是要不断进步的，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温州的跟风和模仿形成的经济也不可能始终停留在一种水平上，必然要随着市场的逐渐扩大而形成争的势头。 竞争在所难免，因为做同一种产品的厂家越来越多，市场日趋饱和，厂家们的产品不得不讲究货真价实。然而，随着市场的继续饱和，仅仅讲究质量也不足以保持自己的优势了。于是，就在花色和品种上做出应变的姿态，想方设法的既要保持质量，又要追求新鲜亮眼的吸引力。温州企业正是这样不断地向前发展，连续踏上了几个新台阶，先后经历了启动期、转换期和创新期。时代在变，市场在变，变是世上万事万物当中唯一的一个不变的势力，以不变应万变，从来都是一种阶段性的策略，不可能一条道走到黑。因而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积极顺应时变，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只有不断进取，才会产生俊杰。在这一方面，温州商人群体往往能够显示出和内地企业家的不同。温州商人说，不知道灵活多变还算什么温州商人啊。这句话包含着一个普通的常识，同时又有着至深的道理。温州人善变的势力很多，比如说在永嘉桥头镇纽扣产品积压时，有人想起了做香水纽扣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又有人根据时装杂志上看到的纽扣款式另辟蹊径，也属于善变之举。人无我有，人有我心，这其中的有和心其实就是具备了变的内涵。这当然是早期的例子，从更广的角度上来看，温州商人在新时期体现的善变的素质，又表现在了随市场情况而变，或转变经营的领域，或转变经营的行业，或者转变生产基地等等。就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根据国内建筑行业大兴的势头，温州泰顺人不失时机地瞅准了建材生意，开办了不少陶瓷厂，生产出不少陶瓷产品。由于生逢其时，因而一开始市销对路，生意十分的红火。但是到了80年代末期，国内市场发生很大的变化，由于外资的投入和港台技术的引进，广东陶瓷业很快兴起，后劲很足，质优价廉的产品占领了国内市场，所占的份额日益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温州陶瓷制造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重挫，几乎可以说是一蹶不振。作为国内最早的陶瓷生产商，温州泰顺人无不感到憋气，但是市场是无情的，憋气也是无可奈何。而在另一方面，商人的灵活善变素质就发挥了作用，他们转而认识到自己在陶瓷生产上既然无法和经济技术实力雄厚的粤商来竞争，何不以36计变为上策。虽然自己不生产陶瓷产品了，但是熟悉陶瓷的优势还是有的，何不变生产为销售，全力的去经销粤商生产的优质产品呢？基于此，泰顺原陶瓷生产商首先来到了建筑业发展快、浦东新区宏图待展的可以大有作为的上海，经过论证考察，征地400多亩，建起了十分气派的宏都建材市场，千余名泰顺农民闻风而至，到这里进行战略大转移，经营起陶瓷产品。根据统计数字显示，宏都建材市场当中该县销售商占到了这个市场 60% 的份额，温州其他县的商户也被带动起来，纷纷进入宏都市场。温州泰顺人思路之变变得十分顺畅，而且越变越有劲儿，越变越大胆。青年农民赖嘉诚、吴用等人沿线北上，到了青岛之后，发现那儿的市场急需品种齐全的高档室内装饰品，于是融资 1.2 亿元投资兴建了华东地区最具规模的装饰城，在青岛近郊占地150亩，建筑面积达8500平方米。市场建成后，他们颇具气魄，展开广泛招商，并且大力引进国内外的知名品牌，使得这一高档装饰品市场名副其实。青岛的经验又使他们再接再厉，继续西进北上，先后在内地大中城市兴建建材市场32个。变的甜头的确不小，其实即便在不同的城市兴建各有侧重的市场时，泰顺商人的决策也无不和变字有关系。 灵活多变才会有市场，这就是温州泰顺人对于变字的体味。从以上的实例来看，温州泰顺人退出陶瓷生产的竞争，转而去经营陶瓷销售业，到国内各地去开办各种建材市场。究其原因，是因为有了广东陶瓷业的兴起。表面看来，这似乎是所谓的激流勇退，实际上却体现了积极应对、大胆转移的明智。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转移并不是盲目的行为，而是紧紧把握市场变化的随机应变。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寻求更加有利的发展机会，温州人并不局限于行业的转变，而是向着更有发展的空间去转移。走出去不怕小，这似乎是温州人天生具有的务实精神，而哪儿有钱赚到哪儿去，就体现出了温州人的果敢性格，也就是他们并没有故土难离的困扰，而愿去做坚强的拓荒者，大胆前行，去寻找值得开垦的荒山。哪里有这种荒山，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家安在哪。这也仍然存在着一个变字，就是不惜以家园之变而应付变化的到来。在温州，过去靠着跟风和模仿，多种行业万箭齐发，形成了产业优势，而今根据各种形式选择变的策略的温州企业更是比比皆是。郑小超走的是一条人无我有的求变之路，作为早年温州十万购销大军其中的一员，跑供销做市场是郑小超的长项，而且他非常具有敬业精神，讲究诚信，所销的产品质量不好就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事儿。在温州低压电器行业持续低迷的时期，郑小超见到没有好质量的产品，不肯昧着良心坑害消费者，只得告别电器营销行当，在家赋闲。赋闲的日子并不好过，郑小超思索着如何冲出困顿，创一番新的事业。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过去和他同干供销的朋友带来铜铝两种接线端子让他看，并且告诉他，两个产品外形虽然相同，但是生产制作工艺却迥异，一种是用铝线铸的，另外一种是摩擦焊接的。前一种生产工艺温州多如牛毛，但没有质量保障，后者只有国内少数厂家能够生产，代表了新的科技。这位朋友告诉郑小超，这种摩擦焊接的产品质量稳定，广泛应用于国家电网建设，而今后若干年之内，中国电力建设将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因而这种产品前景广阔。摩擦焊接的接线端子正是郑小超求之不得的，他具备了人无我有的创业思路。郑小超抓住时机，果断上马，创办了永固金具厂。由于一丝不苟的狠抓产品质量，做的又几乎是独门生意，自然是效益非凡。通过战略阵地的转移，郑小超赢得了事业发展上的更大空间，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另辟蹊径的典型的案例。